今天的经文是取自创世纪第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创世纪第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请听上帝的话语。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建在坛上做燔祭。第二处的经文是十三章一到四节，创世纪十三章一到第四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上帝的话语。
Testing，Testing， 慧度牧师、传道们，大家好，小朋友早上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感谢你永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这样简单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最近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了一件事，他在超级市场的一个经历。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手里捧着很多东西，那这个小女孩大约可能六七岁左右，那她手里拿着很多东西，她要买这个又要买那个的，所以她的妈妈呢就取笑她说，这样说，哇，你哪里有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小女孩非常天真的看着妈妈说，你不就在我身边哦。这个小女孩蛮有信心哦，她知道说只要妈妈在场，所有的她所有的需求呢，她妈妈都有足够的资源帮她解决。那这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啊，只要有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 ，emergency， 我第一个去找救命的就是我爸爸。比如假期，整个假期没有做功课，等到假期的最后一天才想到，糟糕，没有做完，临时抱佛脚，才请爸爸帮忙。又有一次不小心在车上弄丢了钱包，也是爸爸跑去总站帮我去找。那我大了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依赖爸爸妈妈。比如说早上起来发现糟糕不够时间搭巴士去做工哦，又是爸爸载我去工作地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人，如果不是家庭成员，可能就是学校的老师，或者学校的朋友，可能是官方人员，比如说警察。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曾经有读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既有一位天父，如果我们有一位天父，那为何我们的心态就好像孤儿一样呢？因为孤儿他没有一个他可以依靠的人。那我就想起我们的生活是否真正有反映出我们有一个我们真正依靠的上帝，或者当我们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困难面对挫折，我们的反应是不是跟其他的非基督徒一样？可能我们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害怕，甚至生气，或者让这些困难来打倒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有一个天地的主，比如在我们的学业方面，我们记得说，如果我们的上帝能够创造整个宇宙万物，那我们的上帝也可以赐我们智慧来应付我们的考试、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就算最后我们的成绩不理想，可是我们还是相信 我们的上帝的安排胜过人的安排。其实我们不需要人的安排，我们只靠着上帝的恩典。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大卫王他成功的秘密，他的秘诀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5:15，他说大卫越来越强盛，因为主耶和华跟他同在。所以不是靠他的力量，不是靠他朋友当帮忙，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那今天蔡牧师会告诉我们，哦对，让我想起，你知道吗？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今天蔡牧师呢会告诉我们一些在圣经里面的一些人，他怎么样带领他们设立祭坛。那其实设立祭坛呢是一个让我们纪念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动作，一个行动。那同样的呢，我们每一天要记得说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有跟他有一个直接的沟通。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每天其实都能够跟上帝一起的同行。这也让我想起在新约圣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够使我洁净。你注意吗？其实他这句话呢并没有怀疑说上帝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他怀疑的是耶稣愿不愿意用他的这个能力来医治他。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耶稣的回答是我愿意。说同样的呢，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愿意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离开之前，小朋友们离开之前，我们来一起读今天的经句。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投靠耶和华，强于依赖人。好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预备心回去我们的课室。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小朋友好像跟我们在一起是吗？所以也可以继续的安静，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来到11月的时候，开始感受到这个圣诞节的脚步已经靠近。每当圣诞节的时候，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感恩，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重温我们救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同时也是分享救恩的一个重要的节期。教会在这个段时间里面也做了一些预备，预备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来迎接我们的主。那么教会的主题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断的要跟上帝和好。过去我们几个月一直提到说，你也要跟你自己和好。然后接下来这段路，我们真是慢慢的再走近多一步，你跟你家里的人和好。这家里的人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真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你来自你某某个家庭，在你那里成长的一个地方，或者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当然我们明年的时候，我们继续把这个家人的范围扩大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教会在预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想到怎么样使到家里的人和好呢？一定要有一个焦点，或者要有一个很重要成为我们家庭的中心。所以下个礼拜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什么呢？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念，不只是挂着一个牌说这个家庭是属于我们的主的，这里家里的人也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有共同的主人，我们有共同的君王，我们有共同的宝座。当我们要预备真的是要活出基督是我家之主之前，我们要有一些动作，或者一些提醒，一些教育，帮助我们能够用行动 来把这个概念化为我们的生活。在圣经古老的记载历史里面，以色列人怎么样长期的跟上帝建立关系呢？或者说透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其中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仪式就是献祭。献祭在华人其实也是不新鲜的事，我们知道华人从初一跟十五的时候都要把祭品献给他们所祭拜的神明。到底这个献祭这个有多古老呢？啊，请你们按照你们的圣经知识，你想这个献祭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哪里呢？创世纪，对吗？好，创世纪的哪一章呢？其实在人类的历史的第二代，就是亚当夏娃之后的第二代，该隐跟亚伯，圣经也记载他们怎么样已经有献祭了。所以看起来这个献祭的这个历史是蛮悠久的，很甚至很古老。就是人对上帝要表达敬畏的时候，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上帝我来到你面前，可能是跪下来表达一种的敬虔忏悔，还有拿着自己丰收的那一些的农作物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还有自己所牧养的这些牛羊群今年有多产的这些牛羊，也带着其中一只来献祭，表达对这位上帝很感恩的一种的回应。献祭是一个很清楚的行动，行动的背后是因为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所以透过一个看得见的祭，其实是表达背后看不见的心灵的态度。所以在创世纪当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祭告诉我们，上帝原来看重的是那个献祭者的心灵和他的态度。所以你就看出一个很惊讶的，在这个祭里面上帝不喜悦该隐的祭，然后喜悦亚伯的祭。该隐献祭以为说他要讨上帝的喜悦，结果讨不到上帝喜悦，圣经说他就脸色变了，他就生气了，充满着怒气，他把他的怒气发泄在他的弟兄弟身上，亚伯，把他的亚伯杀死了。这是圣经里面的悲剧，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当他不晓得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他接下来虽然有一些宗教的礼仪，但是他不能得到心里面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这古老的记载就延续在以色列这个希伯来民族也好，以后的这个犹大的民族也好，他这个献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记号，或者是个信靠上帝儿女的一些重要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当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来到挪亚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很自然，他从他的老祖宗，因为圣经从该隐到亚伯之后没有再记载献祭的事，不等于没有献祭，就是这样的一笔带过了之后，来到挪亚，其实应该如果按照我们圣经这样的数算，已经到人类的第十代。如果按照我们圣经文字上的记载，一代过一代，谁生到挪亚的时候是已经第十代了。经过了十代的后代之后，原来这个传统还没有遗失掉，就表示说这个献祭筑坛来献祭，这个已经是在他们民族里面的一个活动，或者他们需要去履行的一种，他们作为这个民族，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要有一个的行动。所以当我们看挪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好像很自然的从这个方舟出来，我们很难想象怎么样过的，不要说跟动物在一起，跟人在一起，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在一个方舟里面，我想你都受不了。他的一些坏习惯，他的某一种行为，能够逃开避开那边去外面喘一口气，很难想象挪亚能够跟动物相处，是他们的排粪系统不懂怎样处理，他们的饮食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一些都是我们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背后有上帝的恩典和奇迹。 可能你从方舟出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出来深呼吸，感谢上帝，我不用跟这些人在一起了，感谢上帝，我不用再看到那一只动物了。可能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很正常的反应，我相信我可能也是这样。但是圣经却是记载一个敬虔的人，他把他老祖宗的那种敬虔承受下来了。当我们请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八章，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很简单的描述，但是却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深的一个敬虔的一种行动。第二十节，当挪亚出来的时候，就为耶和华他所敬拜的上帝筑了一座坛。筑一座坛，从方舟出来看到的大地，其实经过洪水之后，我们很难想象经过洪水之后的大地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过去的传统告诉我们，筑坛基本上需要的是一些比较硬的石头才能够筑成坛。从古老的一些记载里面，就是用很简单的一些石块把它堆积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要放祭物，所以不能够找树枝树叶这些而已，还要找比较硬的东西来支撑。这过程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用点想象的，他出来他要叫他的儿女一起帮忙去开始筑坛。所以这筑坛是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空间，也需要代价。更令我们感觉到很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竟然拿那稀有的动物，因为我们知道进入方舟里面是不是一大群大群，是一对一对的。我相信在里面也起了一些变化，也许有生第二代的动物。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拿洁净的牲畜，飞鸟，大概鸟比较会容易生蛋，生第二代的机会比较高，是吗？但是还是很珍贵的，这每一种动物都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把它宰杀了献上了以后就这样绝种了。简单的一句话却形容了整个过程，一个敬畏的整个行动，一种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会保守大自然所需要的这一切，包括这些动物。所以刚才依然姐妹的分享里面，我感受到一种很强调的重点的信息，就是到底你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谁。这位上帝比那个祭坛更重要，因为祭坛是告诉你你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之后采取的接下来的种种的行动，反映出来你对上帝的认识和一种的态度。挪亚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态度，他用敬畏的心，他愿意付出他的代价，他献上筑了这座坛。当然我相信这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带领他的家人一起的来到这个祭坛前向上帝献上。圣经记载这个祭蒙上帝悦纳了，上帝神，这圣经是用人的那种描述，人格化的描述来描述，对上帝可以嗅到那个馨香的味道。不懂得这个香味能够飘到多高，其实上帝就在他们当中，不用多高他上帝嗅到了。这种是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上帝，也是有感触的，有感受的。重要的是表达上帝耶纳了挪亚和他一家所献上的。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家庭的祭坛，比较明文的。当然我们相信其实在挪亚之前应该有家庭的这一种的一起的敬拜，不过如果我们按照比较明文字的记载，却是这一个是成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记录，成了我们当我们设立家庭祭坛的时候一个可以追溯，一个可以效法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传统设立了之后，圣经用行动来帮助我们，他们的后代怎么样来学习。当然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我们能够认识的叫亚伯拉罕，他在他的人生的旅途当中给我们看到他至少筑了四座的坛，至少。当然很多时候圣经并没有每一个地方他都记载，不过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描述他筑坛的那种态度。请你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经历，就是上帝呼召他远离他自己的家乡，
然后去到上帝要应许的地方。这个旅途我们要必须了解，这是艰难的，而且是辛苦，并且并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个 GPS， 我们知道说要去到哪里，可以哪里可以指标，我们知道哪往个方向去，大概只能够靠太阳的光，知道从东方出来要往哪里去，知道靠过晚上夜光、大自然的光，还有聆听上帝的指引，听使者的吩咐，走这条路。在这旅途当中，你看第十二章第七节，当上帝向亚伯兰，就是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那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上帝显现的地方，他愿意筑了一座坛。第八节又告诉我们，他从那里又迁移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然后来到我们今天第十三章的第四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因为他在那里起了这一座大大的帐篷之后，在那边筑了一座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若你继续看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他的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如果你读亚伯兰的生平，你就留意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了解亚伯兰生平的知道，他每一次筑坛的时候都有背后有不同的意义。有些时候他筑那个坛，他很心里面是俯伏敬拜在上帝的面前，宣告他是主，离开了这位主，他前面真的不懂要怎么样走下去。好多时候他听到上帝给他的应许的时候还没有成就，他筑那座坛提醒他要继续用信心来仰望等候上帝的带领。他在那里求告上帝的帮助，给他的力量。好多时候当筑那座坛的时候，他要想起曾经跟上帝所立的约，上帝给他的约现在还没有成就，但是他知道他要守这个约，他要继续的持守下去，凭着信心对上帝的依靠走下去。当然我们读亚伯兰的生平，来到最高峰的一座坛，我把他认为那一座坛是他奉献的祭坛，就是到第二十二章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的那个祭坛。哇，这是一个很难得，或者说在整个他人生的所寻走的祭坛当中，这个是他把他自己最心爱的唯一的孩子献上的时候，那座坛成了以不单他自己家庭蒙福，也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的以色列人因着这个事件也蒙福了。感谢上帝，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古老的人物，他们似乎承继了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敬拜的对象，就是他们老祖宗所拜的耶和华上帝。他们不只是老祖宗经历了，轮到他们，他们也要去经历这位上帝。所以经历上帝是每一代的人，不单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公公奶奶，也是我们来到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下一代，每一代的人都要自己本身再次的去肯定，来敬拜，来宣告这位上帝是我的主。不单是个人筑坛，从古老的传统里面也带领家人家庭的筑祭坛，这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传统。所以也让我们明白，即使来到新业的时候，家庭聚会在他们当中是很自然的，因为作为犹太人的父母，他就要负起这一个献祭者，或者要负起这个带领者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走过了历史，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几样事情。首先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敬拜的对象，这个是首要的，没有上帝的话，设立祭坛是没有意思的，变成一个偶像。所以首先认定我们有一位敬拜的对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要敬拜的主。设立祭坛告诉我们需要有行动， 需要付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间分别出来，在这么广大的地当中，你要找出一个角落，选择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分别出来要献给上帝的。它也成了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堆积在那里，给我们作为一个提醒。因为人是很容易上万的，所以要有提醒，有一个记号。接下来告诉我们还需要献祭的人，谁是献祭的人，谁是预备跟献祭的人呢？这个是需要有的，有个需要的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还有祭物，到底你要献上什么呢？牛或是羊。圣经特别提醒是那些洁净的分别出来的，不是把那些不要的残缺的那些有瑕疵的，哎呀，那些神反正要杀掉的或者跟他丢弃的，现在拿来献祭。上帝说我不喜悦这样的祭，而是很诚心很甘心又能够把它分别很乐意的献上的，上帝说这样的祭我喜悦了。当然如果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条件，虽然在旧约里面好像没有全然的提起，不过也应该有的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要有那个火，祭火。如果祭物没有火的话，它还是死的一件东西，或者它在那里不能够燃烧，不能够把它怎么样献上。祭火，火是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是必须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燃烧我们这个祭物，它就有产生怎么样一种的变化、更新、生命怎样得到转化。所以我们看一个祭坛原来背后有许多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个因素是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陪伴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个记号。弟兄姐妹，当我们追溯了一个历史，这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真的是愿意甘心献上给上帝的儿女的那个祭，不但在当时他蒙悦纳，连他的后代也一起的蒙福，因为他能够不断的感染影响下一代。到底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个旅程呢？我们当中有些已经有家庭的，我们说、啊、是、啊、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们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可能回想起我们的公公我们的婆婆那时候在家里面有常常有所谓的家庭礼拜，可能一年一次，可能每个礼拜一次，好像这个传统已经慢慢慢慢的淡化，淡化到好像今天要重新再建造这个祭坛的时候要加倍的努力和要更克服更多的心理的障碍，还有很多很多实际的课题。我想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改变一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要像传道书里面第十一章第四节所说的，他说看风的人他不会去撒种的，望云的人就是望着天的云的人他不会去收割的。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整天看风，哎呀风好像要来了，哎呀不要去撒种的，要给风吹掉，我撒的种就浪费掉。今天早上你来崇拜的时候有没有看天呢？哎，看不要下雨了，哎呀不要去了。你看到天黑黑，你说哎呀倒不如留在家里。你如果看天看错方向，你就这样，你就找借口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会有很多的理由的，为自己找理由，找了理由之后你还心安理得说哎呀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望云的人不用收割，不要去收割，哎呀好像天要下雨了，就失去了那个，这是叫什么？你可以把这些经文背起来提醒你的孩子也提醒自己，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同样的，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的时候，会有里面一些声音告诉你哎呀不要了，不可能了，不需要了，看看好像很难了，还是不要做好了，免得以失败收场啊！不要这样想，因为上帝悦纳的，我们知道祝坛先从祝坛者开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筑一座坛，包括单身的人啊，我们不要说、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家庭，这样这个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上帝先要从每一个个人开始，每一个个人我们都需要设立每天的一个祭坛，对吗？ 所以我们传统里面，我们的牧师也好，我们的传道人也好，老师也好，常常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说，你每天都要怎么样，要好好的灵修祷告。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祭坛，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扩大或者再加深。是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或者很久，也许有一段时间没有灵修了。其实开始筑坛的时候，就从这个你应该尽的本分，作为上帝的儿女开始的第一个步骤。今天早上当你进来的时候，你拿到比平时多一点的东西，请你可以拿出这一份吗？这一份是什么呢？好像做手工，不单是给小孩子，也给我们大人回去去做的一件工作，一件的工程。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是十字架，包括我们在传统的教堂里面，我们都有安置十字架。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来拜十字架，当有弟兄姐妹跪在这里，我们手伸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偶像来跪拜，不是。我们每次当我们即使我们收奉献的时候，我们转身向这十字架，不是说我们向这里跪拜，我们只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礼仪的一个动作，一个宗教的礼仪的动作里面提醒我们说，十字架有救恩，这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的这份大爱。所以十字架不是拿来拜，而是拿来提醒，一个记号提醒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上帝是如何爱我们。这张纸我相信以大家的这个智商，你的 IQ 的话是足够去应对的，我不需要在这里解析说怎么样解怎么样做。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需要参与的，包括跟你的孩子孙子一起做的，就是涂上不同的颜色。你们可以用彩色笔，可以用蜡笔，还有可以用什么现代的，还有什么东西啊？贴纸，还有什么，不要咬手指就对了了。就是说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涂上颜色，可以涂上你们家庭喜欢的颜色，也可以涂上某个颜色你认为有意义的颜色。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十字架，家庭可以当集合在一起，集合的时候大家拿起这个十字架作为说，是哦，我们要筑坛了，我们要有一个记号作为一个提醒。以古代的人是拿那个石头把它堆积起来，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说好吧，我们拿这个纸的十字架作为一个记号。请记得是记号，不是偶像的记物，或者那个物品拿来跪拜。教会当帮助我们想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虽然过去我们在推动这个属灵的日志，有些人做了，有些人没有做了，但是我们先看到既有少数的人或者一部分的人开始觉得有帮助，我们觉得既然这是个运动，不只是一个活动，是一个属灵的运动的话，就应该有个持续，不要这样做了一半，做了一下子就放弃掉。所以教会就继续在我们探讨当中，我们觉得这一次你手头请你拿起这一本好不好，这一次你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你回去这个请你记得好好保管了，我们要用到2019年两年的，明年我们不会再出了，就是我们这一本可以足够你两年来使用。当你打开这一本册子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有笔的话，请你也写上你的名字，因为等一下怕吃茶点的时候你把它丢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有笔的话，在第一面打开的时候有名字，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这一本是属于你的，是教会送给你的一份礼物，也是你跟上帝同行的一个记号，一个提醒。那其他的请你回去再慢慢填慢慢想，因为这里面包括我们重生的日期，我想了想，后来我说是啊，1973年是我重生的日子，后来想到我洗礼的日子是在1979年12月23号，那一天刚好是我21岁的日子，所以我还记得啊。所以这些你就回去可以慢慢的再回顾，当你再继续翻开的时候，这里面有属灵的一些旅程，还有你看到了，就是我们有今年多了一个多了一栏是吧，请你继续翻下去的时候，有的我的祷告的日志，这一面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来到这里是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跟家人有关系，我们也跟教会跟这个社会有关系。属灵的日志里面有一个祷告，除了你读经以外，我们会提供 这些家庭祭坛的资料，在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给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一份灵修的资料，让你能够来采用。祷告这方面就需要你自己本身怎么样，要有敏感于这个群体的需要是什么，你家里的人的需要是什么，还有这个国家的需要是什么。当我拿到这一本的时候，我第一项写上去的是什么呢？我写的就是说我为这 MRT 早日能够平安来祷告。哎呦，我觉得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新加坡很不安。我们最近听到的就是跟 MRT 有关系，不只是单个了，还有人受伤了。那么接下来听到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很多的怨言，很多的批评，很多嘲笑，对于这一个 MRT 的资源也好，对当政者也好，很多负面的一些的言语在民间里面传来传去。那么不小心的话，我们基督徒也跟着掺了一嘴，也一起掺，是咯，他们哪这样高兴，是咯，那些人不懂怎么样，是咯，这样那样，好像我们也不知不觉成了顾问这样。后来我就在安静有一天灵修的时候觉得，哎，不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相信那些职员们， MRT 里面的职员们，他们正在努力尽心尽意尽力的，他们在努力来改善整个系统，他们不是坐在那里懒散偷懒。我也相信他们很着急，因为看到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我们要去换个心理，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为难，他们的着急。突然之间我觉得我需要为他们祷告。也许我们的父母们当召集孩子的时候，也帮助孩子说，我们今天好不好围着在这里管理维修这些地铁的这些职员们，那些人来为他们祷告。你的孩子所灌输的是怎么样，不是去多批评跟埋怨，而是怎么样化为一个祝福，一个代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的心灵的状态，来到上帝的面前，看到国家有需要了，我们是以祷告，虽然我们不能够掺一脚去那边做什么，但是我们的祷告是能够让上帝来帮助，是智慧给那些当政执政者的人。这就是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接下来上帝怎么样的成就。我们家里有不和的事吗？有不和的人吗？有，请你为他们祷告。家里的某某个人最近有什么需要？还有最近你听到教会里面小组里面有谁最近身体软弱了，请你写下他的名字，什么时候开始为他代祷。这一本属灵的日志，当有一天三个月会回头看的时候，哎，某一些你代祷的你会看到上帝应允的，你写下来你感恩，有些上帝还要你继续不断的祷告。这个成了一个记号，这个祭坛本身有一个记号，刚才有一个祭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献祭的人是要有参与，他要透过这些记号回头看的时候，每当我们回头看信仰所走过的路，我们都会发出很多的感恩和赞叹。上帝怎么样的一次一次的陪我们走过了属灵的里程，又怎么样一次一次的在祷告里面改变了我们某一些的态度，和看到了上帝怎么样应允我们的呼求。今天早上我们来崇拜的弟兄姐妹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到主的台前，重新的再一次看到我们老祖宗历代以来的老祖宗有敬畏上帝的心，他们带领他们的家人，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来敬畏上帝。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我们知道真的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难处，我们花的时间来到教会的时间，有时候跟家里人的相处的时间还多，对吗？弟兄姐妹，你看到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至少见到一次面，但是有时候你想想，你跟你所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一年只有见两三次面而已，是不是这样？你回想一下，反而组内的弟兄姐妹见面的机会还反而多，真正自己家属的人有时候还见面的时间还少。但是他们有没有需要呢？有啊，你的阿姨、你的姑姑、你的姨丈、你的亲属当中，最近他们家庭有没有什么需要？有生病的吗？请你这时候问爸爸妈妈说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写下名字，开始为他们祷告。家里面有没有兄弟之间有没有瓜葛不和的呢？可能有，也开始以祷告作为起点为他们来代求。 请你继续翻好不好？我们刚才翻到这个祷告的这个日志，祷告的日志的接下来这一色白色的这一面，有没有看到这个白色这一面？就是祷告日志，就是围着人祷告。请你拿起这一张好不好？今天有给你，手头上有没有谁掉了？这张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告诉我们说与家人和好。它是一个记号，一个提醒，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个行动。请你这时候，如果你能够的话，你撕开了，你把它贴上。如果你手指一直不灵活，一直不能撕开，请你不要再搏斗了，你就放着。那你回家，请你的孩子、孙子帮忙。你如果做得到，你就撕开，你就贴上去。但是，请你也把那张撕掉的纸收好啊，不要留在教堂的这个桌啊椅子那边，请你回去带走。这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撕开贴有没有贴，我邀请你可以不可以拿着这一张纸，如果贴好的话你就拿在你的手心上，好像是一份的祭物，因为献祭需要有祭物。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智，一个跟上帝愿意同行的一个心智，跟上帝做的一个立约，一个恳求，一个好的恳求，就是让我们家里的人蒙福的恳求，让我家里的人能够有一天还没有信主的能够跟上帝和好，家里有不和的人能够之间能够有一天和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恳切上帝悦纳的一个祷告。所以请你这时候做一个简单的礼仪动作，真的把这一本布置这个日志放在你的手心上，化为一个祷告的动作，要献给上帝。这献上是表达一种的祷告恳求，跟上帝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很真诚的向上帝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请大家跟着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愿意与你同行，求你帮助，让你所赐给我的家，我们的家人之间能够有和好的生命。主啊，家里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有一天能够跟你和好。愿主帮助我每天亲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